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环其峰牧师。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在宣教归回的路上第二讲。在上一次分享中，我们讲保罗和巴拿巴在归回路上探访曾经停留过的城市和建立起来的教会，他们做了六件事。我们讲过前面三件，第一，他们坚固门徒的心，第二，他们劝门徒恒守所信的道，第三，他们对门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今天我们从第四项开始，他们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是的，两位使徒不仅致力于传福音，不仅致力于培养新信徒，也致力于建立教会和教会的体制。两位使徒知道教会必须有适当的管理，所以设立长老，长老的选立使新信徒可以在真道上成长，在服事上操练，在主里得建造。以下我带领大家思想相关的四方面。现在我们讲第一方面，选立长老的性质有四点。第一，长老不是人发明的组织架构，而是神在教会中设立的属灵治理方式。长老不是人制度中的职位，而是一个人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被神托付牧养群羊。第二点，长老不是单一领袖，而是群体带领，因为在经文里长老以复数出现，这表明不是一个人专权，而是多位长老共同牧养，这是新约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则。属灵权柄是交通中的权柄，不是个人的权威。第三点，长老不是随意任命，不是政治选举，不是民主投票，而是在圣灵的引导下辩证与势力，是神选人力。第四点，长老不是人的工作，而是与神同工。真正的长老不是被会众推出来的，而是被神兴起，由神指派，被教会成正，被使徒侍立。第二方面，选立长老的重要和属灵意义有三点。第一，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之前，保罗只是传福音、栽培、训练门徒，现在他要开始建立教会结构，要教会从布道点进入稳定的身体。他的意义是，福音不只是带领人得救，更是建立一个能持续运作的身体。第二点，长老侍立要确保教会能面对逼迫与试炼。你问保罗不久前被石头打，仍然要侍立长老，为什么？回答，因为教会若没有属灵领袖带领，在逼迫中很容易瓦解。第三，长老侍立让基督的牧养工作在教会具体化。基督是大牧人，不能被取代，但他可以透过长老做带领、守望、教导、喂养的工作。所以长老的侍立是让那位看不见的基督透过看得见的长老来牧养教会，这样长老代表基督，牧养基督的羊群。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侍立长老在教会中的实践有三点值得思想。第一，教会要重视长老的侍立，教会不能只有聚会没有治理，不能只有热心没有带领。第二，长老不是口才好、能力强、做事多，而是像彼得给做长老的劝勉说，你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让我们看见一个亮光，凡盼望成为长老的，不要追求职分，却要追求生命的成熟与丰盛，生命的权柄与能力，生命的圣洁与美丽， 生命的内涵与素质。第三，教会要栽培一些人，使他们明白真道，依靠圣灵，借着祷告与神交通，借着服事与人沟通，活出美好的见证，以致能成为属灵领袖，承担职事。因此让每一位信徒自问，我是否仍然停留在被喂养的阶段，还是预备自己承担喂养别人的责任。第四方面，在各教会选立，是在每一个地方教会做同样的事情。在各教会强调，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自己的属灵领袖。你问有的教会只有牧师和执事，没有长老，这合圣经吗？回答：长老、牧师、监督，称呼不同，功用却一样。只要属灵领袖带领服事的执事，果效相同，没有不好。但做事，执事会掌权，执事变成决策核心，聘请牧师决定牧师的去留，这就不是圣经的模式。不过长老做没有生命、没有真理、没有敬畏神，一样糟糕，一定失败。现在我们讲使徒做的第五件事，他们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是要对人传达信息，不是要在教会举办一项活动。禁食祷告是不吃东西，约束自己的心，灵里警醒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是祷告的一种方式。以下让我们讨论与禁食祷告相关的问题。第一，让我们从经文本身理解禁食祷告。使徒行传14:23的背景是，两位使徒在各教会设立长老，然后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主。这里的关键不是两位使徒的各种属灵操练，而是他们对教会极大的关心和爱心。他们考虑到信徒接受的教导很有限，根基还不坚固，如何存活下去呢？两位使徒想到这些，就禁食祷告。第二，禁食祷告不是外在的宗教形式或表现，不是要苦待身体，乃是立定心智，专一仰望神，就暂时放下日常的需要，不进饮食，因为要求告神的这件事比身体的需要更重要。第三，禁食祷告不是为了得着能力，乃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当时设立长老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些长老没有经验，没有榜样可以依循，没有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手上没有一本新旧约圣经。使徒因此借着禁食祷告承认无法成全教会或使信徒灵命成熟，只有把教会的未来交给神，求神接手，让神做主掌权。第四，回顾使徒行传13:2-3，安提阿教会当时侍奉主禁食，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教会又禁食祷告，按手差遣，所以禁食祷告是等候神说话的预备。结果圣灵明确给了指示，这里也一样，禁食祷告是我安静自己，更能听见圣灵的声音。禁食祷告是从忙碌和肉体转向灵里的敏锐，禁食祷告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总结的说，禁食祷告是一种刻意放下肉体需要，专心寻求神，等候圣灵，并把主权交给神的属灵行动。禁食祷告不是让神靠近你，而是让你靠近神；不是让神多说话，而是让你听见他说话；不是能力的操练，而是主权的交出。你问，除了禁食祷告还有哪些祷告方式？回答，有认罪悔改的祷告，就是面对罪向神悔改。大卫在诗篇51的祷告就是例子。有顺服的祷告，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天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立子。有属灵征战的祷告，目的是抵挡魔鬼捆绑黑暗的势力。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教导就是例子。有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不照自己的主见意见，而是被圣灵引导，随时随地多方祷告。这些都发生在个人内在的生命里。当然，圣经还提及为不同事项祷告，例如为自己或他人的需要祈求，为教会、为家人、为国家代求，为神的作为和所成就的事感恩，为神的性情、荣耀、特质而赞美。这些可以在个人隐秘处进行，也可以让教会全体一起做。无论是何种祷告，没有比较属灵的，最重要的是奉主耶稣的名，是凭着信心，是转向神敬畏他，是仰望圣灵的引导，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是根据真实的需要，是发自内心的至诚，是全然的投注，是为了与神有亲密的灵交，是要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谢。现在我们讲使徒做的第六件事，他们把门徒交托所信的主。太好了，保罗、巴拿巴选立了长老，进食祷告，就把门徒交托给所信的主。这句话非常宝贵，但交托到底在属灵上意味着什么？它与人的执政组合并存，让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思想。第一，如何正确理解把门徒交托所信的主？回答，交托在原文的意思是把宝贵的东西交在可靠者手中保管。交托有着法律托管的意味。这引进三个问题。第一，他们交托的是什么？回答，不是抽象的工作，而是一群初信的门徒，一个刚建立的教会。换言之，是生命，是灵魂，是教会的未来。第二，交托给谁？回答，不是长老，不是制度，不是经验，而是所信的主。这强调主是他们信仰的根基，主是门徒的保守者。第三，交托的动作本身不是一句祝福的话，而是一个属灵的行动。两位使徒会离开，但主永不离开，所以把执政转移到主手中。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人不能常在，但主一直在。因此把人带到主面前，比把人留在自己手中更重要。第二，这样的交托是最有智慧、最可靠的。因为第一，对照彼得前书五章四节，人是牧者，主是牧长，主才是最终的牧羊者。第二，人的能力和本事有限，即使是保罗、巴拿巴也不能长期陪伴，不能改变人心，不能保守到底，所以交托给所信的主是现实中唯一的选择。第三，神的工作本来就是必须由神来完成的，不交托给主就是愚昧，就是不智慧。第三，你问两位使徒所做的与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如何整合？回答，这三段经文是同一个属灵原则的三个角度。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是在个人的层面，是我把自己交给神。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至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请注意，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是神自己开始，神负责完成。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他们把门徒交托所信的主，是在侍奉的层面， 把别人交给神。第四，交托的三个属灵原则。第一，交托不是消极，而是信心的最高表现。不是我不管了，而是我承认这不是我能完成的。第二，交托与忠心并存。保罗的模式是尽心建造，选立长老，进食祷告，然后交托。这不是不负责任，而是负责到底，因为把结果交给神。第三，交托的本质是主权的转移。在侍奉的初期我参与，侍奉深入了我倚靠，侍奉成熟了我交托。现在我们讲第五点，这经文在今天的实际应用，让我分享三点。第一，带领人的牧师同工不要把人抓在自己手中，要把人带到主面前，否则会变成重担、焦虑、属灵疲惫。第二，信徒不要把盼望放在人身上，要学会直接倚靠主。第三，要祷告说，主啊，我把我所不能保守的交在你手里，我把我所爱的人交在你手里，因为你比我更可靠，求主坚固，求主扶持，求主保守到底。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交托给主，养育孩子要交托给主，开始服事要交托给主，建立教会要交托给主，选执事立长老要交托给主，凡事都要交托主，凭信心交托，用祷告交托。交托不是放手不管，而是把人和圣工从我的手转到主的手，不是降低职任，而是承认真正负责的不是我，而是主。不是对人失望，而是对神有更大的信心和盼望。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主，我愿向你荣耀之救主，此乃我祷告也是盼望，我甘愿舍己世上之财富，只要能抵挡耶稣基督。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之救主，竭尽向你。And I